是民间传说，是传统文化，是宗教传承，还是真实的信仰？追根溯源，回归真理，解开民间宗教之谜。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特别安排的这个专辑哈、啊，是谈论的民间信仰。当然，我们的主题不是进入这个民间信仰，而是希望呢，啊，我们懂得怎样的分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不会呢受这个民间信仰的影响。两者当中呢，如何的去界定啊，以致我们更清楚的知道，我今天所思所做的其实都是按照圣经而活出的信仰，而不是受传统的或者呢民间的信仰影响我，以致我的基督教的信仰呢其实出了一些的问题哈。那在这除了崇恩之外呢，还有我旁边的孙老师。你好，孙老师。
你好。
好，欢迎孙老师做我们的嘉宾哈。那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听听一位听众朋友他在课程之后的一些的体会哈。这是一位呢笔名叫做幸福一生的朋友，他的回应说呢，信主之后我就记得自己呢有一种仪式，就是在刚信主的时候晚上睡觉，因为心中当时很难很痛苦，好像心里很空，当时信心也不是很足，在自己很无助的时候睡不着觉，就爱抱着圣经来睡，自己抱着圣经的时候呢，就有一种和神同在的感觉，好像神在安抚自己，总觉得自己好像抓住了什么，再不那么的难受，很平安了。今天我听了节目知道这只是一种仪式，所以我会改变自己的，用神的话语去让自己得到平安和喜乐。哎，听了同学的这个回应啊，不知道孙老师啊，你会怎样继续的鼓励一下幸福一生呢？
当然，他现在想的很好，就是将来让神的话语更多的去啊影响他的生命哈、啊。其实我觉得人在信仰当中呢，他是需要一定的仪式的。我们不是真空当中啊，我们也需要一定的仪式，比如说像这位啊、幸福一生哈、啊，他能够在怀抱圣经的过程当中呢，感受到神的同在，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啊。所以，如果有些弟兄姊妹他某一个信仰的阶段当中的确需要一些很具体实在的东西拿在手中，他心中会更容易感到平安的话，我们也不会硬要把他给抢去。
当然了，当然了，像婴孩他肯定有奶嘴他就会很安静、但是长大了他就不会再用这种方式了，
所以是一个成长的历程。
当然
我们也不希望以后当年五年十年他还是要靠这个东西。
对，
那幸福一生呢，你就听得到哈老师的一些的勉励，慢慢的学习把你得平安的这种的心呢，从你手上拿着的东西转移到神的本身，
是、
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的盼望，也是你的一个学习和挑战。好，开始今天的这个主题的分享的时候呢，我们也先来听听一些生活实在的个案，然后呢进入我们的讨论。
上次教会中有一个姊妹自杀而死，没几天这位姊妹的丈夫的母亲也病死了，她在几天之内失去了妻子和母亲。可是教会中的长老就攻击这位姊妹的丈夫，认为是她犯了罪，姊妹和她母亲才会死去的。
我的老婆对我不忠，要跟我离婚，我想一定是因为当初我选了不幸的当老婆，唉，现在神的惩罚临到我了。
我写信来是要做个见证，我的前夫得罪神，撕了三本圣经书，所以明明身体很结实的人突然就得了脑梗塞，两天之内就抢救无效了。唉，这是他自找的，得罪神还有好下场吗？幸好神安慰我，36年的夫妻了，他死了我也不怎样替他悲伤。
我想问问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顺便呢也问问身边的孙老师，那如果刚才的那些呢 是信徒的一些见证哈，他希望透过这个见证让人知道神的威严呢可怕，神的力量的大哈，那听了这些见证，到底听的人他会更愿意信这个神呢，还是更逃得更远呢，更怕这个神不敢去信他呢？孙老师你的感觉会是
怎样？如果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呢，我会跑得远远的，
跑得远远的，很
怕
很怕面对这样一位神。但的确呢，就是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呢有这种的解释的系统，碰到一些啊，好像是真的生命当中呢很不好的事情，他们的解释呢就是这些人得罪了神，以致呢有这样的结果。
我觉得这个几个例子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呢，就是一个过度的解释。
嗯，
其实人呢总是有一种愿望呢，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想明白一切，尤其是呢当他生活当中呢遇到一些挫折和不幸的时候呢，他就更希望得到一些解释。其实解释是能够给人有一种掌控的感觉，
嗯，
如果有解释我就能控制，如果你没有解释，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没有这种安全感呢。所以呢，民间宗教呢有一种特点呢，就是事无巨细呢都可以给人答案，更能够给人一个解决的办法。
嗯，
其实我们看到国内也好，香港也好，凡是跟民间宗教这种特点有关的，你看他能给你好多的办法。比如说你的办公桌应该放在哪里呀？你门应该在哪开？你窗户开多大呀？
对，
然后就可以破解。所以它是从解释到一个办法是连续一套的，所以就能够给人一种安全了。其实近代的科学主义呢也是有这种作用，试图起到这种作用啊。所谓我们以前小的时候上学都常说的就是知识就是力量，
嗯，
它反映的就是这种心态啊，一切都要有解释。
那如果孙老师你说哈，这种的解释或者凡事有解释凡事有答案是民间信仰的一种特点，那反过来说是否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呢有时候找不到答案找不到解释啊，我们碰到事情但就不知道何解。
是基督教常常被人指责或者笑话就是这一点啊，嗯，说你看你们不知道我知道你们信仰他们常用一个词叫不究竟，
嗯，
就是糊涂啊。佛教呢就究竟，我什么都能解释，这就是究竟了，好像我们学位很低一样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这种别人看为糊涂的事情，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自身又怎样去接受呢？难道真的是糊涂吗？
实际上呢，我觉得这跟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有限、谦卑一点有关系哈。嗯，其实人不能够知道一切，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了解、不懂的。那如果硬给一个解释、强解的话呢，有要大则害人，小则害己。
嗯，
怎么说呢？强解是表现了一种很无知的，反而是很无知的。
嗯，那刚才呢听了几个个案之后呢，孙老师曾经提过一句话，就是过度的解释哈。那如果我们真的学习一种谦卑，不去过度解释，那刚才的其中某些的个案，我们又应该用一种怎样的心态？譬如我们看最后的一个，我觉得呢是那个态度相当的激烈的，因为36年的夫妻，但他觉得呢自己的前夫呢得罪了神，所以最后呢他的死呢是神的惩罚，他死了我也不替他悲伤。但如果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不从这个角度去解释的话，我们会建议弟兄姊妹怎样的理解，哎，一个人他真的是干犯神，后来又得了不好的结果，怎样去解释？这不一定是神要给他的惩罚，我不一定要为他的死觉得哎高兴了，这是他应得的事情。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我们很难说一定就是神的惩罚或者一定不是。
嗯嗯，
所以我想有一些属于奥秘式呢就交给神，因为他是属于神的，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从我们能够理解的，神让我们知道的去看。
所以有一个的保留，不会好像代言人一样，神就是这样做了一件事情，变成了一个的定论定案。
对，好像我们是神的谋士啊，他是怎么拐弯，怎么去设计几点钟，好像我们都清楚，事实并不应该如此。
嗯，但另一个问题呢，就是无论是旧约的圣经，特别是律法书当中啊，已经说明了很多人做的不好的地方，神一定有他的惩罚的，这是一些的规矩哈。啊，另外呢，新约的地方，哥林多前书也说到了信徒呢没有好好的守主餐，而结果呢被这个惩罚等等。惩罚本身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也是存在的，很真实的一样的东西。我们怎样可以分开基督教信仰当中说到神的降灾降罚，跟民间信仰当中的那种的惩罚是不同的呢？
其实呢，我觉得从圣经当中我们是明明知道哈，对于一系列的恶行呢，神是有惩罚的，这个是肯定的，这个大的原则我们基督徒是完全清楚的，但关键在于呢，我们不知道具体的事情它是怎样运作的，这个是我们人类的局限性。所以我们承认大的原则，像人没有信主的人呢，活在神的震怒之下，为他所做的那个恶行呢，一定受到神的惩罚和报应，这个我们是完全可以这样相信，圣经也是这样教导的。但是他具体每一件事情具体发生的细节，我们却没有办法能够这么详细的去解释。所以我们要避免的像民间宗教那样呢，就是在具体的细节上都给你很清晰的那种答案和办法，这个我们并没有，除非神清楚的告诉你。你所以看圣经啊，像旧约像新约，其实都是神作为以后神来解释，没有说人在解释的，都是神来解释。相反呢，像那些巴利的先知们呢，他们是妄解，神没这么说，他们就去这么样解释。假先知其实有这种特点了，就是妄解神的作为。那圣经让我们看到的呢，就是神作为，神自己解释。
但另一方面，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碰上了一些的祸患，不同的天灾，不同的人祸哈、又或者是一些生活很严重的打击，那这个时候人的一个很正常的心态总会想为什么？
是，
当我们想为什么的时候呢，在信仰当中自然就会想到跟神有关嘛。
是，
如果我有了这种的心态的时候，最终我怎样可以让自己平服下来，而不会呢走进一个的危险当中，就是觉得神可能在惩罚我，当然有可能有不可能啊，我们不知道，而不会单单的把头呢钻进去想是否惩罚这件的事情。
问为什么是很正常的，但是我宁愿把它看作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其实为什么这事情临到我，我愿意理解为呢，我如果这样说的话，其实我是一种情感情绪的表达，而不是说我真要一定要知道它的具体的内容，它不是一个具体内容的求问。
嗯，
所以我们可能没办法给出什么答案啊，你这件事情啊，因为是这样这样的原因，除非是很明显的，
嗯，
神也清楚的这样的启示了，那我们就明白得多。
所以意思呢就是啊，面对这些打击重大的一些波折的时候啊，我们不用讶异自己去想为什么，甚至乎呢有时候啊，如果当事人他真的对神有一番的这个跟神争辩的话，就让他自然的去表达，
当然
也不要害怕，你不能跟神争辩的，不要问，不要想，这样就违反了人的一个的性情。
是，
但我们也要帮助这些肢体呢，始终要明白不可能找到最终的那个的答案，
是
圆满的一个解释。
所以在这里可能对在教会里面有服侍的弟兄姊妹有一句话呢，就是当弟兄姊妹在问你为什么的时候呢，其实你就是聆听就好了，它只是一种真的是很难过的情况下呢一种感情的表达。你不要试图他一问为什么你就去给他找答案去解释答案，其实这个真的不必要这样做。
如果我们自己啊不去强求这个解释，但问题呢就是事情发生之后呢，很多时候我身边的弟兄姊妹或者教会的甚至乎一些的传道人同工，他们会判断这个当事人的，甚至乎当事人没有这种的想法，但身边的肢体甚至同工呢就会想啊，你是否做了什么的事情，现在这个惩罚来了，所以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认罪，
是
悔改啊，甚至你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情啊，都要想想是否需要认罪。那如果肢体面对来自身外的这一种的压力，或者好像真的把你定罪的这种态度的时候，我们又怎样去回应比较容易经过啊这一些艰难的时刻呢？
实际上呢，从教牧同工的角度来讲呢，如果发现这种状况呢，其实是要一同和弟兄姊妹来到神的面前，你是把他能够带到神的面前的人，而不是代替神来去给他解释和管教他的一个人，除非神这样命令你。所以我觉得等候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其实我相信呢，神所爱的他必管教，那我也相信呢，凡被管教的呢，神也必让他明白为什么管他。没有道理说我挨了青天一棒，然后呢没人告诉我，神也不会告诉我为什么。其实神不是耍着我们玩的嘛。那如果真的神在管教我，我相信呢这位管教我的人呢，他一定会借着他圣经上神的话告诉我他为什么要管教我。我们 做教牧同工呢，不要那么快，
嗯，
就马上的去把这个答案替他挖出来啊，让他认罪啊等等，他的情绪还没过去呢，你先让他认罪，
嗯，
有的时候会反而伤害了他。
刚才呢我们说到哈，民间信仰当中呢就有一种解释的系统哈，他经历什么事情啊，一定是怎样怎样的啊一些的原因，而当中也涉及呢就是民间信仰对这个神的一种的认识。为什么好像啊传统的民间的信仰呢，这个神呢都是好像一个杀无赦的，你得罪了他之后呢，他那个追究罪孽啊就是这样的，很快的，很立刻的临到的，这是一种怎样产生的对这个神或者偶像的一种的认识呢？
因为我们的信仰和民间宗教的信仰呢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的神呢是以爱来召集我们的，
嗯嗯，
而民间宗教信仰里面的那个所谓的神明，也就是那些偶像，我们也可以说他是那种邪灵巫鬼，他控制人呢不是用爱，他是用威吓。
嗯，
所以呢我接触了很多这方面民间宗教的信徒呢，他们到一定深度之后呢都很恐惧，
嗯，
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不论他们信的是哪一宗哪一派，开始的时候他们会很高兴，因为有求必应嘛，觉得很灵啊，很兴奋，当他们慢慢投入自己越来越委身，把自己交给那个偶像的时候呢，发现呢就是动辄得咎，
嗯嗯，
一点小错就吓唬你，他最后他们都普遍都是怕的要命，
嗯，
其实这是一个民间宗教信徒呢非常共同的心态的。我也看到很多这个信徒呢，尽管他有很多的神和巫婆告诉他该怎么做该怎么做，有很多的这个做法你可以避免一些灾祸，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安全感，越听他们觉得还有一些没做，
嗯，
还有一些东西没有解决，所以我觉得这是跟我们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平安喜乐是因为神是那样的爱我们，透过十字架来告诉我们他爱到一个程度为我们死，民间宗教绝对是最后是控制和威吓，
嗯，
让人惧怕
啊，要牺牲的一定是人，不是他信的神，
当然
所以我想我们真的要对所信的神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哈，
是
圣经的这位神显出来的时候呢，他有公义
是
但有慈爱
是，
而且呢是为人而牺牲的，
是
这样的一位神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活在一种呢整天担惊受怕，做每件事情都怕被惩罚，甚至乎出现在生命当中不好的事情就是一种惩罚，
是
这样的话就真的毫无喜乐可言，
是那反而就证明这是一个民间宗教的心态呢，对我们基督教会的影响就表现在这里，
嗯，那另外呢如果哈，孙老师你碰到刚才的个案当中的一些弟兄姊妹哈，
嗯，
其实啊，明知他这样的解释在系统上或者在神学上有问题的啊，而且呢也不应该觉得呢是一件高兴快乐的事情，那你会怎样的又不会太直接的立时伤害了他说你错了你不对，而帮助他去调整一下他的心态去理解这些的事情，不一定像他所规范的啊，那种的观念呢，就像刚才啊，有丈夫死了的那个太太，她不会为她的丈夫悲伤，甚至觉得呢这是神惩罚她的一件应有此报的，所以她很乐意接受这样的事情。如果一位肢体在你的面前，甚至或他讲这些话是为了一个见证，为了鼓励身边的人，你不要得罪神呢，你要信神呢，你会尝试怎样的跟他来沟通去引导他一下呢？
我会尝试呢跟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呢，让他的这个脚步往后退一退，
嗯，
因为他现在呢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啊，还甚至劝人啊要汲取他的教训等等，是因为他基于一个结论的基础上呢做出这样的一个回应。我想让他呢往后再退一退哈，重新再看看事情的经过，在这中间呢他可能会有新的发现。另外呢我也很希望呢跟他一起呢来分享约伯记哈。
嗯，
我觉得约伯记是圣经当中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关于在苦难当中如何去面对和理解这样的一卷书。其实你从约伯记当中看到了我们现在很少有人像约伯惨的那个地步。
对对。
其实我们只是约伯的那个不幸当中的一点点而已哈，
嗯，
那我们从他的身上就可以看到我们应该如何的应处这样的问题。其实你从38章你可以看到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教导，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神利用了很多的例子，他创造奇妙大功当中的例子，这个你知道吗？那个你知道？我们其实都不知道。神的意思就是说你那么多的事情不知道，
嗯，
你要信靠我就是了。 所以我愿意跟他重新再看一看约伯记哈、啊、这样的一种啊重新的理解。另外呢，我也想跟他分享的就是耶利米书29:11里面提到的，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也就是说，神对我们人的心意呢，在这里表示的非常的清楚。一个是心意，这个意念呢，也是有一个计划的意思哈。也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所怀的心意和所实行的计划呢，是赐平安的。我们不要老想着神时刻的有一巴掌要打下来呀、啊。是，我要重新啊、让他在这个神的话当中呢，去信靠，去找到跟神的那种关系是那样的真实。
嗯，好，谢谢孙老师啊，今天与我们的分享，大家一同的学习。今天再一次谢谢孙老师的参与。
啊，谢谢李老师。
天上的爸爸阿爸，爸爸开始啦。我的手很香，你的手很大，用你牵着我不再害怕。
你的手很小，我的手很大，有我牵着你不会缺乏。我们天上的阿爸，掌管宇宙和笑话，有你盯着天不会塌，有谁比你更有办法，更有办法。空间你洞察，无微不至，分毫不差，有谁比你更有计划，更有计划。
我爸爸最会唱歌了，爸爸最会打棒球，爸爸会发电灯，爸爸还会抓鱼，我爸爸最会洗小孩子，我爸爸最会唱歌，爸爸会带我去动物园，爸爸最会修理电灯，爸爸乖宝宝。
手很大，有我牵着你不会缺乏。
你是天上的阿爸，掌管宇宙和笑话，
有你盯着天不会塌，有谁比你更有办法，
无微不至，分毫不差，有谁比你更有计划，
更有计划。心中的忧虑放开吧，牵挂不要一把抓，你是天上的阿爸，你手永远比我大。天上的阿爸，你手永远比我大。
感谢您爱我，爸爸芝麻都做里吗？ 祝祝你们
感谢上帝。
刘芳文慧你们好，上回听到解开民间宗教之谜的专辑，让我对民间宗教和基督信仰的分别有更多的认识，真是意犹未尽。请问什么时候会再播出其他几节呢？
5月1号礼拜二到5月4号礼拜五线上，今天再次播出解开民间宗教之谜的续集，欢迎你收听啊。